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个讲次我们谈到刘劭的人物志，那么后来我们也提到说，在整个的刘劭的人物志里面，它有几个重要的观念，我们特别谈到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人的性情它是可以从外在的形体来去加以推断。那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观念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刘劭他认为啊，我们人的是由气去构成的，所以从人得到气禀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他内在的性情。我想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都没有脱离我们以前所听过的汉代哲学家的一些思想，也就是气性论。那么尤其是受到王充的人性论这样主张的一个影响。那么王充认为人性是什么？当然他就提到说是因为禀赋的受到气来去决定。基本上来讲，王充他是不能够了解孟子所说的人的一种仁义之性，或者是吉心言性的一个角度来论性。所以孟子在讲人性的时候，他是从理上来说性，那么这时候是人人都有，都具有一样的本性。问题只是说我们人是不是能够把它实现出来。那如果说我们从气的角度来论性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气性啊，对我们个体的人来讲的话，它就会有清啦、浊啦、昏啦、明的各种状况，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么基本上来讲，在整个中国史上啊，人性论是争议不休，众说纷纭。不过主要还是就是这两个路线来去探讨人性是什么。那么基本上刘劭他把元一、阴阳、五行都懂成是气，也就是流行的一种物质的存在。就人的质量来讲，中和最贵。中和之子平淡无味，能够变化应节。那么这个意思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所禀赋的气如果是调和的最好，那么人的气质啊就是一个中和之质。那么中和之质的一个特征，它就是平淡，而不是在某一方面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那么因为直性平淡，所以它才能够通达事物而不执着于某一个观念，因此它去相应于外在事物的变化的时候啊，那么他就能够把握的比较好。如果说我们只能够具备有某一方面的才干，那么他也当然只有一方面的作用，而他就不能够兼理各种事物。所以这也就是孔子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君子不器的观念嘛。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聪明在他看来啊，都是跟阴阳之精有一定的关联性，而且是跟我们的金水木火土的五行相对应的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去表现在我们的形体当中是非常清楚。比如说仁代表是木德，礼代表是火德，义是代表金德，智是代表水德，信就是代表土德。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汉朝的时候一些思想家们他们通常都是这么说的，也就金水木火土去配我们的仁义礼智信。那么这也就说明了说五行的表现呢，它也会在我们的形体当中去展现出来。比如说像木德就是代表我们人身体的骨，金代表筋，火代表我们的气，土代表我们的肌肉的肌，水呢是代表我们的血。如果说一个人的骨头直而柔，那么他就具备有人的直；如果他的气非常的清朗，那么他就能够守住礼的本；如果他的体端而实，那么他就能够立定信的基础；如果他的筋是静而精的话，他就会有义而决断；他如果色是平而畅的话，他自然就会有智慧之源泉。所以就是说从我们人的筋骨肌肉血气的性质来去推断我们人是不是具有五常之性。那么从人的肌骨肌肉这样血气来看我们人是不是具有某一方面的德性的时候啊， 其实这就是一种对人的才性、生命的一种品鉴，也就是一种艺术性的领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少才会认为说，我们的人能够表现在形体的外在的一种整整种种的一种象征，那自然会有不同的表现。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刘少人物志的九真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如果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表现得非常的良好，他把它称为叫九真皆智，那么这种人一定是纯粹之德，也就是兼德之人。如果这九方面有不足的地方，那么他就是偏杂之才。那么兼德的人，他当然就是圣人嘛。圣人的下面就有兼才啦，有偏才，或者有闲杂人等等。兼才就是代表说我们具有各方面的才能，但是如果跟圣人比较的话，那我们还不能够充实圆满，还不够。那么偏才是具备有某方面的才能，好像在某一方面有才能，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的凸显。而闲杂人呢，他认为就是没有定性的人，也就没有固定的操守，所以他就会把它划分为好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去论断我们人的才值。我想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刘少他也去分别我们人的才性，以及因着才性我们所能够适任的职事，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才性，你能够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么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在人物志里面所谈到的重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我想最主要就是他会认为啊，在圣人以下或圣人以降的这些人哈，他性情都是不同的，都也各有所偏。那么因为他有所偏，所以他们都具备了各自他有的才能。那么因此人物志里面呢，就把它分为12个流业，那么也根据这样来区别各种不同的人才以及他所能够适任的工作。我想这个部分听着可以看人物志的流业篇。他说啊，盖人流之业实有二焉，有清洁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张匹、伎俩、字义、文章、儒学、口辩、雄杰，分为12等。那么这12类啊，大致上它为什么会这样区分呢？我想它主要是从德，道德的德，从法，还有从术这三个角度来加以区分。那为什么清洁家它把它摆在最前面？那清洁家不是去扫地的，那清洁家它代表的是什么？清洁家的行为是可以作为世人的典范，它是表现德的一面。那法家因为他会创制立法，所以他表现了法的一面。那么自律过人的人当然就是术家，他就表现了术这个部分。所以这也就是12流业当中最先讲到的清洁家、法家跟术家。那么当然也有一种人，他是德、法、术都兼备，刘少就把他称为叫国体。可是具备这三才如果不够纯粹或者不充足的话，他就把它称为叫气能。而张匹也好，伎俩也好，字义也好，基本上就是清洁家、法家跟术家的分支，那么代表他们的财力啊是比较小的。那么最后讲到说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那么他并不是依着德或者法或者术来区分。而这个文章是代表这种人啊，他能为文著述，写作文章。而儒学呢，是代表他能够传圣人之业，但是他并不一定是从事政治运作。那所谓的口辩，就是代表他能够应对辩疾，所以他叫口辩。而雄杰呢，就是代表他胆力才略过人，那么就叫雄杰，或者我们所谓的枭雄。那他这样去区分12种人才，他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12种人才啊，都是可以为君王所用的，也就是都是人臣，而不能够作为君王。那么能够做君王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所以在刘烨篇他就说啊，能够做君王的人一定是聪明平淡，总达众才，而不以事自任， 也就是这种人一定是聪明平淡，然后他能够集合众人之智，也就是用众人之智做众人之事，他绝对不会刚愎自用，用一己之力量去完成自己的一个事业。所以你看，我们回想到汉朝刘邦跟项羽在争夺天下，那为什么刘邦会成功，项羽会失败？那就是因为刘邦他会用群策，用群力，但是项羽啊就用一己之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能够推动得了，所以他是蹲群策，蹲群力，他没有办法做得到，所以他必然这个江山呢、啊、就是拱手就让给了刘邦。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所谓的聪明平淡啊等等，那么这前面我们也谈到说，具有综合直性的人，他是一个兼得而治的圣人。那么这种人呢、啊，直性综合平淡，他一定不会表现出在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那么也正因为如此，他会超越了一切的特定的才能，他就能够调和各种人才，而且他也能够使得各种人才为他所用，担负他教育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任务。那么所以君王不应该只是表现在某一个才能上面，所以在国家的种种事务啊，刘少就认为必须要由这12个刘业的人来分别的担任。那么这也就是他讲说，作为一个君王的是不可以以事自任的。那么如果说君王表现在某一方的才能任事，那么君王不就跟臣子一样吗？他也不能够总达众才，而且臣子也会受到干扰嘛。我们说做君王的去用自己的臣子，一定是因着他在某一部分的特殊才能我们去用他。那君王在用他的时候，当然一方面是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方面是要充分的授权。那么如果他做不好，那就如同法家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是通过参验术，通过督责术来去了解他。那么这种君德无为的想法，其实是相当受到了道家的某些的一些影响性。当然我们从《论语》里面也可以看到，谈到尧舜的话，舜的攻己正南面，那他也是一种君德无为啊，所以他也是受到儒家的某些传统的影响。但是关于圣人，还有就是我们理想的君王，他的德应该是怎么样，那么就变成魏晋思想当中很重要去讨论的一个课题。那么在刘少人物志里面谈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谈到四礼跟四民的问题。也就是刘少认为啊，人的才能不同，所以他能够体会的理也不一样。那么所谓道理，就是能够了解天地阴阳变化的理，那这种叫做道理之家。如果能够明白四理，那叫做四理之家，也就是明白政治社会的政治的理，或者是能够明白道德礼教的理，他就把它称为叫义理之家。那么如果能够通达人情之理的话，他就把它称为叫情理之家，也就是他根据四理跟四民来定所谓的懂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之家，懂政治社会的政治理的四理之家，懂道德礼教的义理之家，以及懂人情之理的情理之家。那么这四种理啊，是要由我们四种不同才性的人的名字才能够显现出来。那么这个理是需要等待明白的彰显，当然也必须要经由直性的决定，我们才能够知道他能够担任什么样的一个重责大任。而刘少所提到这所谓的四家，道理之家、四理之家、义理之家、情理之家，那么事实上是以道理之家为首。那么道理之家私心玄微，能通自然，当然就是能明玄理的人，他认为这种叫道理之家。因为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家都在谈玄理嘛，他们就会认为说，懂玄理的人就是最上等的，最能够了解天地阴阳变化理的人。所以道理就是在讲一些形上学的理。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得出魏晋人士对谈玄说理的一个重视。那么这在整个依着理的一个区分来区分成为不同的角度的一种认知啊，在整个中国哲学来讲是思想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的里程。 那么另外在人物志里面他提到第四个观念，就是对英雄他是特别重视的。那么人物志因为他从财性去着眼嘛，所以财性是因着人的气禀去决定，人他都有不同嘛，所以他不容许或者甚至我们说不容易因着后天的力量去改变，所以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学呢只能够顺着人的财性来去成就，那么对于气质有所偏颇的他是不能够补救的。所以从财性来看人，并不能够肯定人是不是能够见得成圣。那么如果要肯定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那么必须要肯定人人都可以自觉的为善的本心，他应该是具有普遍每个人都具有的。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他不应该是如同人物志所谓的气禀的财性。我想这个刘少哈，他也跟王冲他们这派学者蛮像的，就是他们并不能够看到这一面，所以他们只会停留在气禀财性来去说性，而却不能够从道德理性来说性。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听者可以去参考一下人物志的体别篇。那么因着这种财性来看人，那当然圣人就有圣人的财性了。那么刘少对于圣人其实他的了解并不如同我们传统儒家或者道家所谓的圣人，但是他对英雄的了解是比较恰当的。那么人物志啊这本书里面有特别对英雄专章讨论，就是英雄这一篇文章。他说什么叫英呢？他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那么从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英跟雄是不一样的，各有所长，合起来如果他又聪明秀出又胆力过人，那么这种人才能够被称为英雄，才能够创大业。那么英雄当然都是能够作为君王的臣子，所以他认为英可以为相，就是宰相，雄可以为将，那么如果能够出将入相，那当然就是英雄。所以就汉代辅佐刘邦的这几个人物来看的话，那张良应该就是英，那么韩信呢就是雄。那么如果两者兼备的话，那么就能够成就大业。当然最后他们都没有嘛，张良就离开了刘邦的身边，而韩信被杀。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历史上能够称得上英雄的比如刘邦、项羽，那么项羽的生命当中啊，英的成分比雄的成分要少，所以他赶不上刘邦，所以到最后他也就没有成功。所以人物志对于英雄的讨论其实是蛮恰当的，英雄是气性生命当中特出的人，所以人物志啊对于这个人的一种气性才性最能够体会而且能够欣赏，所以也对英雄有恰当的了解。那我想这就是刘少人物志的一种内容，提出了四个观念。那么从人物志的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魏晋的人对于人的才性的一个讨论，那么从实用的慢慢的就走向审美的，那么对人的才性气性的生命的姿态他非常能够去欣赏它，那么这也就是表示对人的一种个性他的一种特殊比较，能够正视每个人的才情的不同。而另外一方面来讲，从人的直性的不同来去明白他之中的理，那当然他也就各有不同。理想的君王他是无为的，是不认识的，而人臣就应该要守住他的职分，守住他的本分。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理论已经是从现实具体的才性逐渐的走向形而上的领域的探讨。那么这也就是在魏晋玄学后来逐步的走向我们一般所谓的玄理派或者叫做明理派，那么这样形而上思想的一个探究。好，我们今天这个讲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